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拜习视讯峰会落幕，各方分析台海局势。苏利文说拜登习近平同意考虑潜在军控谈判。重磅华友说美将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习近平同拜登通话，人民币只坚挺了半日。反中乱港活动猖獗，刘梦红说不提颜色革命算是有分寸。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拜习会谈落幕后，美中表述大不同。台陆委会指出，不接受习近平设定的两岸现状和中局。总体经济学家说，拜习会互相划红线，美国是要避免中共对台湾狗急跳墙。有台湾立委分析，美国实质是要确保台湾安全。有美国学者认为，美中台三方需对危机做更稳健的管理。拜登和习近平11月16号在视讯会谈中谈到了台湾问题。根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拜登会中针对台湾议题说，美国政府致力于奉行长期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希望台海地区保持和平稳定。但美方声明完全未见拜登有感的表述。白宫表示，拜登总统强调美国仍坚持基于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为指导的一个中国政策。美方强烈反对单方改变台海现状或削弱稳定和平的行为。中华民国外交部指出，有关中共官媒报道拜习会视讯会议在涉及台湾部分，对外诠释和美方讲法有极大出入。事实上，中共官媒在双边会议后刻意误导、错误诠释其他国家的发言或立场，已属惯犯，在国际间有失诚信。台外交部强调，美方已经不单止一次提醒我方注意中方可能擅自过度诠释美中对话内容的情况，美方亦将会在近日再次对我们讲明。美方强调，有关拜习视讯会议的结果，请各界以美方说明为主。我方对于中共刻意扭曲美中高层会谈情况，外交部感到高度遗憾。针对习近平提出的对台主张，台陆委会16号发表声明指出，中共霸权威胁台海和平，台湾不接受他设定的两岸现状和中局。习近平在拜习会谈时称，台海局势面临新一轮紧张，原因是台湾当局一再企图以美谋独，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这个趋势十分危险，是在这里玩火，而玩火者必自焚。针对11月16号美东时间11月15号晚美中元首视讯会议，六方领导人提出的对台主张，台陆委会表示，中方藉由同国际互动掩饰去破坏台海的现状，制造区域不安的专制霸权和对台胁迫行径，企图一再混淆国际视听，归责台湾。国际社会早已强烈质疑和反对。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Sullivan Jake Sullivan 星期二11月16号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视频峰会上同意考虑军控谈判的可能性。苏利文在提到美国对中共核导弹建设的担忧时表示，拜登和习近平同意开始推进关于战略稳定的讨论。苏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网络讨论会上说，你会在多个层面看到参与度的加强，以确保这一场美中竞争中有防护栏，这样他就不会转向冲突。苏利文没有详细讲明关于战略稳定讨论可以采取什么形式，但他接着说，这个同我们在俄罗斯背景下的正式战略稳定对话不同。美俄关系更成熟，历史更深，美中关系不是那么成熟，但两边领导人确实讨论了这些问题，现在我们有责任考虑以最有效的方式来推进它。在美东时间15号晚的峰会简报会上，有记者提问到拜登总统是否要求习近平开启核稳定谈判，如果是这样，习是怎样回应的？拜登政府高级行政官员回答说，我不会对他们两人谈过的每一点都进行详细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 总统确实讨论了他认为美中关系中面临风险的领域，包括战略风险，并强调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并进行进一步对话的重要性。所以我不打算进一步描述这些问题，但是这一系列的问题肯定是今晚讨论的一部分。他说美国政府一再敦促北京加入美俄新军备控制条约。五角大楼11月3号发布中共军事报告，大幅提高了对中国未来几年核武库的估计。报告指出，北京到2027年可能拥有700枚核弹头，到2030年可能拥有1000枚。路透社援引军控协会执行董事金博尔 Daryl Kimball 的话讲，中共将它的核武库增加到这个水平的潜力，凸显了迫切需要进行务实的双边或多边谈判，以减少核风险。首场拜习会刚刚落幕，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今日就引述知情人士指出，拜登政府预计月底前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奥运，美方将知会盟友这一项决定，但会俾佢哋自己决定是否跟进抵制。北京冬奥倒数唔到三个月，人权组织呼吁国际抵制声浪不断。美国财经媒体 CNBC 先前引述知情人士表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会喺视讯会晤中亲自邀请美国总统拜登出席冬奥，但美国资深官员琴晚透露，冬奥并未在长达3.5小时的拜习会上被提及。华盛顿邮报外交国安专栏作家罗金 George Rogan 今日引述多位知情人士指出，白宫近期将宣布拜登或美国政府官员都不会出席北京冬奥。这项做法虽然尚未到最后决定，但美国政府内部已正式建议拜登外交抵制冬奥，预期他在月底前就会批准。罗金表示，美方之所以采取外交抵制，是希望在不影响美国选手情况下回应中共人权侵犯。拜登政府延续前川普政府的评估，认定中国新疆的行为构成种族灭绝。罗金指出，近几个月来拜登政府官员对东奥议题三缄其口，不愿揣测拜登是否会采纳人权团体呼吁的全盘抵制、有限度抵制，亦或是完全不抵制。但知情人士表示，拜习会落幕后，拜登政府就少了一个然后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奥运的原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Ned Price 四月讲到美国政府对抵制北京冬奥的立场曾讲过，美方评估这个议题时会同盟友密切协商，透露发动联合抵制确实是考虑事项之一。但罗金表示，拜登政府将知会盟友外交抵制冬奥的决定，但会俾他们自己决定是否跟进。白宫和国务院都不愿置评，抵制北京冬奥是美国国会跨党派共识，至于该怎样抵制，议员们则睇法不同。由于全盘抵制势必影响美国选手权益，多数议员主张发动外交抵制，或将赛事延期并移师其他国家举办。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众议员史密斯 Chris Smith 则进一步要求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IOC 以北京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为由，禁止中国队参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视讯通话，商谈包括贸易在内的话题。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创5.5月新高，但走势未持久，亦有专家认为人民币贬值的趋势已经形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以视讯方式进行了首次面对面会谈。在会议中，两位领导人都努力为这一次正式会谈营造融洽的气氛。会谈在华盛顿时间星期一11月15号晚间、北京时间星期二11月16号早上举行，时间长约3.5小时。中方为这一次会谈描述为坦率、建设性、实质性和富有成效。白宫则表示，正如稍早前的预期，这次美中峰会没有在任何重大议题上取得突破。习近平和拜登还讨论了经济问题， 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习近平话，美方应该停止滥用和广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白宫就话，拜登敦促中方履行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并希望睇到两国贸易官员之间的会谈能够取得进展。智库莫尼塔最新报告话，关税作为川普政府的政治遗产，并不会无原则地取消，此后更可能采用关税豁免的方式对特定产品下调税率。11月16号，据路透社报道，北京卡内基清华全球策略中心主任韩磊称，虽然这次会议稳定了两国短期内的关系，但美中关系长期的结构性挑战没有得到实质的解决，他们似乎就明白的一切事情上交换了意见，但没有宣布任何决定或策略措施。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金斯德 Scott Kennedy 说，中美两国领导人正式会谈亦影响到资本市场，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盘中升破 6.37 关口，创五个半月的新高，离岸人民币盘中亦创 6.3619 元。但是随着峰会结束，人民币回吐大部分早前涨幅，亦就是说利好消息的效应只维持了半日时间。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全文星期二16号傍晚出炉，香港部分篇幅约占600字，当中以反中乱港活动描述2019年香港的反修例运动，对港区国安法、完善选举和宣誓制度等做法予以肯定，强调要坚决压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有香港学者和前人大政协委员认为，今次中央为香港近年动荡的定性较预期轻，但习近平对香港的管治模式在决议中获得高度肯定，由此估计高压政策会继续沿用。中共官媒新华社星期二刊发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全文超过36000字，其中第四部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篇幅最长，超过19000字。有关港澳台的内容被收录在该章第12节，在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上，香港在决议中共出现14次。前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向本台话，留意到第三份历史决议中并没有将2019年反修例示威称为颜色革命。刘梦熊话，因为11月6号新华社的特稿曾提及香港反中乱港势力颜色革命图谋，但第三份决议没有提到香港反修例事件是属于颜色革命，我们认为是比较有分寸。香港时事评论员林和立亦认为，决议中对香港反修例事件的定性没有预期中严厉，他认为这几百个字对香港的政策描述是肯定习近平对香港的强而有力的政策成就。决议强调党中央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坚定支持香港依法止暴制乱和支持行政长官和港府依法施政，坚决防范和压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严厉打击分裂、颠覆、渗透、破坏活动。文中提及至少五次一国两制，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增强港澳同胞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称一系列标本兼治举措，推动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促进一国两制实践。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